在新版本是217页，旧版本刚刚讲说是210页。好，现在讲这张刚配的有没有配合的刚刚好？鬼月还没过嘛，快过了，对不对？好，我们这张讲很多鬼的事情，好，很好玩。好，那倒数第三行哈，我复习一下啊，前面那一段就在讲什么叫做鬼影，我们在讲会声会语看到鬼，什么叫做鬼？鬼是我们心念的这个意识强烈的投射出来的形象。所以在梦中，我们灵魂出体在做梦的时候，对别的实相的人而言，你的出体他们看到的叫做鬼。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所谓的鬼影灵魂，是人家出体的灵魂形象。好，还有呢，还有一些影像是强烈的心念，比如说极度的这种愤怒或是恐惧，你会投射影像出来，这就是你看到那个长得很可怕的鬼。好，有没有问题？好，没关系，先听一看鬼话连篇，因为现在下来很好玩哦。现在在这个选择的时候，所有这些事都会被考虑到，而做了适当的准备。但做计划的本身也都是历练和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呢，这个过渡生活的每个点点滴滴都与被选择的时期一样的重要。那换言之，你学习计划你的存在，在这些休息时期，你也与你一再遇见的人，也许只在这个过渡生活的时期结交朋友。好，简单的来讲，他说现在这个选择的时候是指死后的那一个过渡期。好，现在这一段在提到的时间指的是你死后的那一段过渡时间。那你在这个死后的过渡时间，你会一直不断的碰到认识的人哦。好，你会一再遇见的人，也许只是在这个过渡生活时期所结交的朋友，所以换句话说，你死了之后你还会继续交朋友哦，你还是会有交朋友的机会。好，接下来你可以和他们讨论你在转世轮回中的经验，他们就像是老朋友啊。例如老师们自己也在一个循环里。好啊，因为有新同学哈，我再简单介绍，当我们死了之后的这个过渡时期，一定会有老师来引导你，你不会这样子茫茫然不知所措，你不会因为这样子不知道你的前途在哪里，找不到前面的路。可是你放心，会有老师，好，会有老师来指引你。好，那这个老师呢，他们自己也在一个循环里，可是哦，差别在于较资深的那些已经接触过转世与可能性系统，他们自己也正在决定他们本身经验未来的性质。好，意思是说，这些担任老师的轮回转世的一个选择，跟我们一般人一般灵魂才到这个过渡期，而且还搞不清楚自己怎么的人是不一样的状态。老师们的选择是非常有意识的，他可以为他下一阶段的人生做一个非常清楚明白的安排。可是大部分还没有当老师的这些灵魂，他必须要在这个过渡期间的时候做一个学习。好，那这个时候老师就会来教他，老师就会来教他。好，那较资深的那些已经接触过转世与可能性的系统，他们自己也正在决定他们本身经验的未来性质，可是他们的选择并非你们的选择。虽然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也许会提到可供他们选择的某些生存领域，好，在此我先不谈，因为老师们的选择涉及了一个比较更广大的一个实相范围。好，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啊，有些实相的这个轮回转世的经验跟我们地球的轮回转世经验不一样，有些实相根本没有轮回，只有一世。好，那有些实相的一个生命的形态跟我们这样的生命形态是不一样的。好，那我刚开玩笑讲好简单一点，就像外星人，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外星生物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些写编剧的人哈，这些剧本，这些导演啊，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灵感，就是其他实相提供给他的灵感。史蒂芬·斯皮伯一定就是通灵的人，好，他会写出很多的这个外太空的这种电影什么的哈，不是空穴来风哦。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灵感， 然后写出来的，每一个人只要能够想得到的范围，他都有可能成为实相啊。所以这个越想会，我们的脑袋瓜子哈，有限的脑袋瓜子就会想不了这么大的范围。好，大家先听听看，接下来很好玩哈。接下来要来讨论到赛斯呢，在开始讲鲁伯跟约瑟的某一个轮回转世的自己。赛斯跟鲁伯还有约瑟，他们三个人啊，曾经在丹麦的时候，而且是在1610年左右，他们有交汇过，啊，1610年左右了。那你看我们现在多少年了？2011年了。好，那多少时间了？300多年了吗？400年了，对不对？400年了，哎，400年了。数学我比较差，他都400多年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其实在跟鲁伯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大概是在1964年的时候，1964年。好，所以赛斯在跟鲁伯谈他们某一次1600年左右的时候，对那个时候他们来讲，距离多少年？1600一直到1963、64年，哈，350年。所以他在告诉他们350年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玩啊。大家来看啊，这个赛斯说，那么就等我们一下哦，我们给你两段分开的人生的资料，其一非常的短，是1611年到1635年，这是在丹麦，然后1638到1674。好，各位，他在这里就没有序文啊，可是他在后来的附录595的附录啊，他会有提到，那是在这个新书的559页，559页哈，你有兴趣你可以看，等一下我解释给大家听。好，他就讲了这两段的时间。好，那后来鲁伯跟约瑟就有点 confused 了，他说，哎，奇怪，为什么两段的时间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啊。在其中之一，资料是如我啊，在几年前所给的，我是个香料商，云游四海。现在在讲的是赛斯哦，赛斯那个时候是一个香料的商人。各位，你最常看到的赛斯的影像，那个胖胖的光头有没有？他那个时候的影像就是香料商人的那个角色。好，因为他在那个互动的时候，他有露出这个样子给他们看。好，后来约瑟就照着这个影像把他画下来。所以后来我们对赛斯的一个认识哈，就是那个光头穿着好像中山装的那个样子，是他曾经露出来最清楚的一个影像。好，然后约瑟把他画下来的样子。好，那我也卖绘画颜料或成为颜料的东西。好，所以他这个香料商也在卖绘画的颜料。各位，绘画的颜料跟约瑟就有关系了，因为约瑟在那个时候他曾经也想要成为画家，可是后来他没有成为画家，他又成为一个农场的主人。好，他那个时候也想要画画，所以就跟这个赛斯有过交集了啊，因为赛斯在卖颜料。好，所以现在他继续讲说，有一个画家的三人组，我们能够得到什么算什么。好，发音很模糊，赛斯正在转达他所接收到的他们三个人之间关系的资料，连赛斯在转译他所接收到那个资料的英文字母那个发音都还没有那么清楚。他说，等等，我正在接收，我正在听。好，他就在讲说，好像是 MA， 好听起来像是达米尔啊，我不知道是否马达米尔。好，它是英文。好，这儿大约有点与音乐和皮尔金组曲的关联。皮尔金组曲大家有没有概念？有没有印象？我们在那个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滴哒哒哒哒滴哒哒，这好像是有这个关联，那个组曲我有点忘了，我都听过了，好像那个曲名有时候忘掉了。好，他正在拼凑，赛斯正在传讯息的一些英文字母。好，他正在揣摩那个音。好，很好玩哦。他说，森林和木炭，好，煤炭的火，我相信你现在在一间茅屋的地面上工作，涉及做木炭的最后过程。他在指谁啊？指约瑟。他正在看到约瑟的某一世的自己跟木炭有关，而且好像坐在森林里面，好像在茅屋，好，有一个茅屋，然后在地面上工作，很有趣哈。 很有趣。好，然后他说与范艾尔佛有关，虽然我不确知到什么程度。好，他说我曾画了一幅范艾尔佛的画像，他是个14世纪丹麦或挪威的画家，再次由他那得到绘画技巧的资料。各位有没有很好玩？他在那个时候再次正在接讯息，好像跟范艾尔佛有关，可是他在那是300多年前的事情，可是约瑟说他在当下，在1964年开始在跟约瑟跟赛斯在讲话的时候，他说他曾经画过这个14世纪画家的画像。大家听懂了吗？有点复杂哈、哦，有点复杂。来，你问。传讯息。对对对，他现在好，有一点差异是哈，因为对赛斯的一个一个状态，好，他们已经不在乎名字，好，不在乎这种明确的名字，所以对他来讲要转译这些名字，对他而言是有一点困难的，就是有一点小小阻碍，不像我们那么熟悉所谓的英文字母拼出来 ma 叫骂啊什么什么东东的哈，好，我们对名字是蛮熟悉的。可是对赛斯的那个状态来讲，他在通灵的时候，一个明确的名词对他而言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名字了，他们对于名相是不在乎的了。所以后面有提到，所以他在传递这个讯息的时候啊，那他是在努力的拼凑那个字眼，现在大家明白吗？我们要休息个5分钟好不好，让大家休息一下，喝喝水，然后上个厕所。好，有时候我一讲就讲得没完没了的，可是这个时候那个观念有点，好，一个是在1600年左右，一个是在1964年，差300多年。好，赛斯是在1964年左右在传这个讯息，好，他在传递这个讯息，那他在讲300多年前的事情给当时1964年时候的约瑟跟鲁伯听，现在大家懂这意思吗？好，大家稍微新同学自我介绍一下，那大家可以吃饼干。哎，我跟你讲，那个豆豆是我马来西亚带回来的。对啊，马来西亚带回来的豆豆蛮好吃的。我也不知道那什么豆子。哎，那个麦克风请传过来。那真是很棒，哇！我也会喜欢吃冰淇淋啊，吃冰淇淋会有幸福的感觉。可是我甜食吃不多，那个甜的吃多了不行。对，我一定要尝到。我没有那么爱吃哦，可是我会喜欢吃。对，对对哈，尤其下午茶的时候，蛋糕、咖啡那超棒的。我们这礼拜四也在楼上上课就好了。因为之前啊还没放暑假就坐不下去，所以就到楼下了，放暑假人比较少就坐上来了。对，今天知道也在这里坐，这个椅子比较舒服了。很多人都坐那个坐到不敢来上课，考验。好，这样子再来。只要有伸展就好了。哎，我们这位是瑜伽老师，哎，很棒的一个瑜伽老师，哎，我上过他的课，哎，然后我上那课，我那时候不认识他，可是我就好有共鸣。我很少下了课主动去找老师讲话，我都做完就走人了。我找跟他见了面，一见如故，还跟他拥抱，怪怪的。对，他带那个瑜伽是我上过瑜伽觉得最有共鸣的一个老师。哦，原来是我们同道的，原来如此。好像赛斯家族的。好，来，我们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新同学都要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姓蔡，我叫做亚伦，对，是那个亚兰德尔那个亚伦。那因为我今天是算第一次来，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赛斯文化， 那就是我同事他非常的推荐那个扇形文化，那就是他就请就是邀请我说来听听那个读书会这样子。那今天是算我第一次来参加读书会，那我感觉还蛮有共鸣的。可是下次我要带我妈妈来参加。
同学好，我是 Vita， 然后我接触赛斯已经蛮久的时间，只是以前都不是很认真，然后最近这一两个月还蛮认真的，都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听有声书睡觉。我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听有声书有一种奇妙感觉，尤其是听赛斯书，就是我会让我的身体在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跟着徐师的他讲的内容，譬如说他常常会讲到一些扩大的东西，或讲到细胞的东西，我觉得跟自己的身体的连接性很好，我就伴随了那样的讯息入睡，那我觉得入睡的品质是非常好的。然后做梦，我做梦一下都很清楚，梦会特别的有意思。对，那最近有在推那个记录梦境嘛，大家就可以实验看看。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纯粹。
纯粹，
对对对，不是你市场的粹哦。我的接触是因为 Vita 的关系。那刚才 Vita 他有讲说晚上睡觉听有声书是感觉蛮好的，我真的很认同。因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半夜的时候醒来之后就不太容易睡得着，那后来听有声书发现可以很快的就睡着了。问题是有声书播完之后我又醒了。
真好，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
困扰的方式。
6T4D
对，我们有一个同学说他家的狗好，每次要带出他们就要跟着出门，他就不想带他的狗，就放在家里，又怕他寂寞，他就放许医师的 CD 给他，一放那只狗就趴下来然后就睡着了。对，还蛮好的。连催眠狗都有效。刚刚讲到那个赛斯，我都忘了这边就有一幅赛斯的画像。好，这幅赛斯的画像就是约瑟画的，也就是他看到最清楚的一次这个赛斯的影像所画下来的，那也就是我们在健康之道书上面看到的照片。好，所以我们从美国买来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啊，他们的这个关系很有趣啊。其实让大家稍微隐约的去也许可以想象自己跟身边的人的一些关系，好，你们一定有关系，所以才会在这一世里面又会有一个交流跟互动。好，而且在这一世的时候啊，约瑟他是一个农场的主人，鲁伯是他的儿子。好，鲁伯是他的儿子。好，所以各位，好，不可以随便打小孩，因为他真的可能是你爸爸，或是你母亲，或曾经是你的老师，对不对？啊，那他这次来当你的孩子，一直想贬他，一定是他曾经可能贬过你。好，很好玩啊。我们接着看啊，威都啊，这个名字和那时经销绘画用品的一家德国公司在染布与染衣服上也很有名啊，所以这个威都也是赛斯正在拼字出来的一个这个结果。那很难兜拢这些资料，而并不难得到它。好，因为赛斯在通的时候，一下子达米尔的名字，一下范艾尔佛，一下威都啊，这些拼字都跑出来了。那他接着说，小范艾尔佛，好，城市是乡村画家的销售所，但更多的画家专为富农和他们的田地与庄园画像，这些自然是挂在屋里最体面的位置。哎，各位看以前的那些片子，老房子里面会不会都挂他们家族人的画像？有嘛，对不对？哈，那种古老的古典的片子，文学片子。所以他就是看到那个时候的样子，有一些这个农庄园的主人，你进去他的那个大庄园一定会挂他们的画像，啊，祖宗八代可能都会画在那个上面。对，以前也有嘛，我们中国人也有嘛。对，也有。好， 他说可是呢，即使是较穷的农夫也由较无天分的画家在那儿买他们的画像，许多无名之辈以接受免费食宿来比价而画得越发慢了。什么意思啊？有些画家好穷啊，也没什么才华，好，但是帮那些比较穷的农家画像，那他们可以抵食宿费用啊。所以后来真的啊，这个约瑟很难过，因为赛斯说你就是像那样的画家，没什么天赋的。好，这个真身为赛斯微笑而向前请。好，那时候真正在通灵在讲，他是透过真在讲这些话嘛。好，那他在讲这个话，他的身体他会有些动作。这个真呢，他在通灵的时候叫做鲁伯，名字叫鲁伯，眼珠的颜色会变深，声音会低沉。好，在通灵的时候不太一样。好，那现在呢，你有一段时候是那种次等画家啊，他就说约瑟是次等画家，不过呢并不是潦倒一生，你混的只是比只得到免费食宿要好一些，便买了些地准备安顿下来。好，他比那些只是换取食宿的画家稍微程度好一点，然后呢他买了地啊，他要当地主了。不过呢，你有两个朋友仍继续旅行和作画，偶尔来造访你，你有些嫉妒他们。其中之一在当时渐有名气，他叫范戴克，但并非著名的那一个。你爱你的徒弟，但也怪罪他，认为如果你没有获得他，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啊，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在描述约瑟的一生啊，约瑟不是一生了，就是他当那个300多年前那个时候角色的他啊、哦，农场主人。好，我们翻过来220页啊。你以为你会安顿下来在你的好农场上画画，但反倒变成了一个农夫，而且是个好色的农夫。好好玩哦，这些细节他都要讲。你要知道，正如你现在对金钱和财产的暧昧感觉有点关联。你知道吗？约瑟他跟鲁伯的通赛斯的这一世，他们其实不是富有的人，而且呢，约瑟还有一些臭脾气，他的画不愿意卖，他再穷他都不卖他的画。好，所以他也没有画过多少画，是真的。好，可是他又不卖他的画。好，那其实他们靠什么维生啊？后来你知道吗？当这个鲁伯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看一些读者捐钱给他们，赞助一下他们，好让他们可以找一些费用。好，所以其实他们对金钱有一点臭脾气，有一点那种个性。好，然后呢，接着啊，好，他又在听音了。好，那好。他后来那一句话比较有趣，他说你那个时候也画过我的像，所以约瑟在当农场主人的时候已经帮这个香料商人就是赛斯画过像，我相信跟这个时候是蛮像的。所以我在想，赛斯就是用着他比较熟悉的样子，就是约瑟帮他画过像的那个记忆，再一次的帮他描绘出来。好，等一下接下来会解释啊。他说那很有意思，作为赛斯，真指着我给赛斯画的像，他挂在我后方的墙上，因此当他坐在他的摇椅里时是面对他的。你这次画得比较好，有没有？他说他这次画得比较好，他在当农场主人的时候啊，那个画工没有太好，好，可是那时候没有把他画好，所以赛斯不甘心，这次叫他再帮他画一次，对，又出现了，再叫他画一次。好，蛮有趣的。各位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时间真的同时存在，时空是同时存在的？好，赛斯虽然是在1964年透过鲁伯在讲这些，可是他在描述300多年前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然后又栩栩如生，然后讲得好像真的一样。好，然后又讲到这个画像，竟然约瑟你这次把我画得比较好一点。好，所以这一幅也许我在想，就是他在当香料商人时候的样子，他用这个形象来跟这个世界做接触。好，这张也是那个复制的，因为他根本就有一张，所以用 copy 的。好，等我们一会儿，那是我最后的完整转世。好，赛斯在当香料商人的那一世算是他最后一次的转世，完整的转世。 好，这个又是很复杂的一个观念了哈。他的主要的这个灵魂完成了他在地球轮回转世的经验，我指的是地球哦，地球这个实相的轮回转世。因为我刚刚在讲其他的实相里面的轮回转世的经验不太一样，那赛斯提到说地球的轮回转世的经验，它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必得要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好几次的轮回转世，透过不同的角色，透过不同的身份跟性别等等来学习，这是在地球实相里面轮回转世的一个游戏规则。好，可是我刚刚在讲其他实相的一个游戏规则不见得如此，所以换句话说，赛斯虽然在这个地球实相的轮回转世在成为香料商人的时候已经停止了，可是不代表他停止再去做其他的一个经验的累积跟学习。好，接下来看法兰克韦伯，马上接着就有了他的片段体，赛斯另外一个部分的人格片段，所以我就说这个观念就很复杂了。
他说他有刚离开
没有多久，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来，马上讲到了，马上这个名字出现了哈。他说那次我转世是因为我对海的爱恋而采取的，因为你看还迷恋着海洋，所以再来转世一次哈。而航海对于把概念由一个国家散布到另外一个国家非常有用。好，那与我一同旅行的那些人也参与了概念的播种，我们在当时所知的世界中散播他们。所以赛斯在所谓的最后一次完整的轮回转世经验里面，不但当香料商人，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他有机会到各个国家去散播理念概念。九大艺术家族里面其中一个艺术家族，什么家族在散播理念的？伊尔达。好，所以你们即将要变成伊尔达，伊尔达就是在散播理念的伊尔达家族，现在加入我们这个赛斯家族里面要当推广中心的，我们都叫做伊尔达，大家知道了哈，好，所以接下来法兰克沃兹，这是翻译的名字了哈，我们在这个灵界的进行里面听到看到的那个翻译的名字叫做法兰克韦伯或韦德，没关系，反正就是翻译的哈。他说是我一个片段人格，他自己将继续转世走他自己的路，我们有许多人留下片段人格，像你们留下孩子一样，你懂吗？真的很难懂吗？对不对？其实他的概念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物质实相，在这个地球上面哈，生小孩有没有，我们的每一个家族每一个种族就是因为生孩子的这样的过程一直把这个种族保留下来，可是在意识的层面上面哈，他们叫做片段体人格。好，在那个灵界的信息里面就讲到，当你对你的强烈的意念，我们刚刚说心念形象有没有，有的意念很强烈到会投射出来，后来慢慢慢慢的会成型，会变成一个样子哦，会真的好像实质存在的样子，那这些片段人格会有他自己的发展，他虽然是赛斯的某一个片段，可是他又是完整的自己，就像我们是一切万有的片段，但是我们又是完整的自己，我们有自己的人生的发展，但是我们又是一切万有的部分，而且答案是这意思哦。那所以换句话说，赛斯的一个能量的状态已经比我们高出很多层了啦，等于他随便这样子拨一个念头一丢就一个人了啦，拨一个念头一丢就一个人，他还有片段的人格在做什么？有提到的一条狗啊，好，赛斯有部分的意识进入到狗的意识里面，好，可是他不是说什么他转世投胎变成狗，所以这就会跟佛教在讲六道轮回的观念哈，就有一些不一样了，很有趣。好，然后后来好好笑了，是约瑟在问说：“哎，那条狗现在在哪里？”他说：“不可以告诉你。”好，所以赛斯的某一个部分的意识到狗的身上去了。好，其实秀媛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有片段的人格。 好，比如说我强烈的思念在美国的朋友，强烈到我可能会投射一个心念形象，某一天我那个朋友会突然看到我，好像看到我在那里哦。好，就是说你的片段人格，好，它会慢慢成熟到突然投射到那里去了，他仿佛看到你了，在那时候也像是鬼影一样，都有鬼，大家懂了吗？所以你常说我们在七月一直讲很多这些鬼故事哈，其实看完赛斯在讲的这个所谓死后的选择啦，在讲这些灵魂啦，你根本完全就是不一样的看法了，你不会害怕了，好，没有那么的神奇恐怖，反而很好玩。好，我们接着看。他说法兰克沃兹是在1963年后期课刊刚开始最初给我们的名字啊，赛斯在刚开始跟鲁伯通灵的时候用的就是法兰克韦伯这个名字，他到了第四次连接的时候赛斯的名字才进来的。赛斯代表赛斯他所有人格总和的名称，赛斯鲁伯代表鲁伯他所有存有的名字。所谓的存有，我们说一个很大的能量存在每一个轮回转世的，像鲁伯啊，在这个农场的那一世他是约瑟的儿子嘛，那他在现在叫做女诗人叫做珍嘛，啊，这个叫做存有的部分片段体。好，大家听懂了吗？好，这个有点像是一大块蛋糕，然后切了，切几片几片切下来。你既是蛋糕的一部分，可是你这个蛋糕每人分了一人分一个，是不是很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一块蛋糕？可是你是从一个完整的人形蛋糕里面切下来的一个部分，啊，有点像这样的概念。然后你想每个蛋糕进到肚子里面就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变成细胞的一部分，开始跟这个人开始有一些关联交流了，好，就有点像是我们切下来的一个独立的人生也开始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有他自己的未来，好，他并没有受到一整个圆形的蛋糕的控制，好，因为每一块蛋糕分到不同人的肚子里面就不同的一个影响跟作用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我在想着那个蛋糕了。OK， 听懂我的暗示没有？我是明示，我明讲。好啊，他接下来说啊，哪一天你必须用炭笔给我画一幅画像啊，也许我甚至会现身作者给你做模特，虽然是短暂的，有没有？他已经讲好了，就是这一张画像的由来了，他已经告诉约瑟说你要重新给我画一张，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帮我画好，后来他就让他有机会再画一次了。好，好，这个在这个黑底字这里啊，10:57，真的出神状态很深。对我们前世，我们只收到很少的资料。为了各种个人的理由，我们宁愿在这个世上等一会儿。我们觉得有关丹麦的资料很有趣，虽然到头来真和我并不确知，我到底是有两个短短的一生，或是较长的一生，分为两个活动范围。好，那这跟着又使我觉得奇怪，今晚的课是否与几年前的一课互相矛盾？啊，在那节中，赛斯说我在丹麦曾活到很老，真那个时候是我的儿子，事实上并没有矛盾，只是我们这方的一个误解，在附录的第595节啊，他有做一些解释。好，那好奇这段的话啊，各位可以去看，他觉得这个时间分的这个两个段落可以象征，就是约瑟他生命里面两个非常不同的一个人生发展。好，各位，你有没有觉得20岁之前跟20岁之后的人生是两个人生，对不对？好，30岁之前跟30岁之后又是两个人生了，又完全不一样了。好，有点像这个意思。好，啊，想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来看哈，222页，好，在下一节里面546节。好，我刚刚在讲啊，赛斯、鲁伯、约瑟这三个名字都代表他们整个存有的名称，有点像我们的那个祖宗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姓好了啦，比如说姓陈的祖先，好，那不管你叫陈什么陈什么陈什么，你都姓陈。好，那当赛斯在跟真联系的时候，他会叫他鲁伯；他在通灵的时候，他会叫约瑟。好，鲁伯、约瑟是真跟这个，我怎么一下忘了约瑟原来叫什么名字？约瑟还没有在通灵之后，他叫什么？鲁伯就是真罗伯兹啊，阿泰先生呢？罗，哎，罗的存有的名字叫做约瑟，真存有的名字叫做鲁伯，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书上有好多个不同的名字，才不会搞混。好，就有点像是啊，约瑟啊，就有点像好像我们说姓陈，好，那你叫什么叫什么名字随便你，可是最后你还就是姓陈就对了。那赛斯在通灵的时候直接就叫他哎陈什么的这样子。OK， 啊，完整的蛋糕，对，那个蛋糕，黑森林，对，黑森林蛋糕，嗯，我喜欢吃黑森林，对，我最喜欢吃巧克力的，而且是苦苦的巧克力，其他的我也愿意尝试，好，你起来了哈。222页啊，好，继续口授。什么时候进入选择时间，要看一个人从肉身生活过渡之后的情形与环境。有些人比其他人需要多花些时间来了解真正的情况。好，他们是在讲人死之后，好，他要花多少的时间，好，来做下一世的一个准备跟选择，因人而异啊。如先前解释过的。其他人啊，必须丢弃许多阻碍性的概念与象征。选择时间可以几乎立即发生，以你们的话来说，或者它可以被延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在同时进行训练。自然，延缓选择时间的主要阻碍是一个人心里怀抱的错误观念。好。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啊马上死了就急着再去投胎，好，有些人呢他会拖拖拉拉的，好，那种追求完美的人啊，他必得要不断反复他的人生，直到他就是过去活着的时候的人生，不一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好，那他就会把时间拖得很长，好，那就吹毛求疵的个性，好，一定要把他过去不完美的地方一直不断不断的重新啊，再把他这个经历过，直到他满意。好，那也有些人啊，太眷恋这个物质实相了，他一死了马上就赶快投胎了，好，后来你就发现习性还没改。啊，有些人呢，他可能想要这个做好他下一生的规划，好，他会想说这一世我做了哪些的经历，好，那我下一辈子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经验，那我要怎么来规划我的下一生？大部分的灵魂通常都是这样子这一类的，好。那在某些情况下，对天堂或地狱的信念可能同样的不利。有些人会拒绝接受更进一步的工作发展与挑战的概念，而相信传统的天堂情况是唯一可能的。他们可能的确有一段时间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直到他们由自己的经验学到存在必然要求发展，而那样的一个天堂将会是枯燥乏味、无聊透顶，真的是死气沉沉的啊。大家一心一意都想追求天堂，赛斯说很无聊，啊，常常说涅槃的境界，赛斯说太无聊了，啊，因为天使我们就看到老是在那弹琴吃葡萄呢，整天在那吃喝玩乐，你会觉得很腻的，因为灵魂不会安于现状，啊，那他在做这个比喻很好玩啊。所谓的天堂地狱也不过就是一个依着你个人的心理状况而选择相信的一个投射出来的假象。好，那时呢他们就准备好要进入选择时间了，其他人可能坚持为了他们的罪过他们将被直下地狱， 而因为这种信念的力量，他们可能有的时候真的遭到这种情形。可是呢，不论在哪一种情形下，总有老师临场指导他们，试着破解这些错误的信念。好，在地狱的人经常恢复神智比较快。好，他们自己的恐惧在内心激发了答案的释放。换言之，他们需要较快打开知识的内在门户，因此他们的情况通常不像天堂的情况拖那么久。啊，地狱使人觉醒的快，啊，在地狱里面，哇，吓死了，赶快觉醒吧！啊，一觉醒可以换一个地方。好，那不过呢，两样情况都延后了选择时间和下一次的存在。那在此我想说明的一点，在所有的情形下，每个人都创造了他的经验。我不厌其烦地一再这么说，因为这是所有的意识与存在的基本事实。在肉身死后，任何一个人并没有他必得经验的一个设定的特别地方或情形或情况。好，各位，我们准备要死的时候，千万不要老想着说我一定要到哪里，这样会延缓你下一次的那个进行。好，你也不用一直想着要到天堂还是到地狱。好，你放心，顺其自然，会有人来带你，会有人来带你。你看多安慰人，死亡是值得期待的。嗯，好。嗯，来啊，麻烦，那什么东西？
万应宫，哦，万应宫
是在。万应宫就是说游魂嘛，没有上地狱，没有上天堂，没有下地狱的游魂嘛，没有归死的游魂嘛，所以我们要普度，是不是？这个灵魂没有被人家引走，在这些漂浮不定，才会有大仙宫这个问题。
嗯。我相信啊，会设置的宫来收容这些游魂的这些所谓神仙，就是老师们嘛。啊，老师们想说他们这样的时候也不是个办法，给他们有一个可以集中管理的地方，好，就设了一个万应宫噻，好，让这些游魂知道，哎，可以来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交流一下情报啊。哎，你看从赛斯这个观点说不说得通？说得通啊，对不对？啊，这些游魂是什么样的游魂？固执啊，不知道自己死了，极力的想上天堂或想下地狱的，好，还有些人呢，他就是啊，刚刚他在讲说心理的因素，好，他会非常焦灼在某一个状态里面而不肯走，而不肯赶快去做下一辈子的这个学习，通常其实都是一些固执的想法了，而且其实他人死了之后啊，其实要转变念头更快，心想事成更快。所以为什么在活着的时候要好好的搞清楚这些事情？好，活着的时候你要知道信念在创造一切。所以赛斯在讲，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说这个人生是你创造的。好，要发现这个秘密。那既然知道说这个人生是你要创造的，你要改变这个人生就很简单啦。好，还是讲到那个变奏曲，你要怎么写随便你。好，可是你要意识到，你要真正的知道你是可以创造，你是可以改变命运的。有些人知道会知道老做不出来啊，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相信啊，他没有真正相信。一个为自己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负所有的责任的人，他比较能够创造。为自己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哦，包括人家辜负你啊，人家气你啊，你倒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哦。好，不能够推脱给别人的时候，好，一个为自己人生负所有责任的人，他比较知道怎么去做创造，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好，这些事都是因为他要经历，于是他创造了这些经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学会自我负责。万应宫在哪里？哦，很多地方都有叫万应宫，哦。外应宫就是收容，哎，中心路，好大一间，那个就是外应宫啊。那就应该很多鬼都在那里啊，对不对？很多游魂嘛，很多鬼。
中
哎，你们怎么都知道？哦，关坤威。哦，我知道了。 那是不是？
那个基地，基地也是我爷爷，我父母的，都在那边啦。
管区啦。哎，那是不是七月就会都要到那去拜拜，到万应宫去拜拜？他们那一个土著这样子。哦。啊，真的、哦。去求看卖咧啊，小人去代表一下，去求看卖咧。嘿，那有丢丢吼，关系这么好，基金会安尼就是。嗯。睡在那里干嘛？在等托梦噻。
对对对，就是说那个万应宫，你如果跟他去走，对不对？
哎。
哎，
你跟我要对你等，你还求我一世人，安尼你袂无？
你有他直接跟他说，你要我完成，然后他帮助你完成，你要做到哦。
哎，
你如果没有做到，他就会让你就是他会加害你，
那当然啦、啊，老人家跟你答应的事情又不又反悔了，你也会生气啊，对不对？
对嗯。
哦，有求必应是吧？一定要还愿，嗯。啊。嗯。电视有在演的。所以各位你看哈，所谓的一个灵魂在这里啊，这个执着而不离开，啊，他真的跟这个人的个性特质有关系。所以其实赛斯一直在讲人跟鬼也没有差太多的嘛。好，你现在活着在另外一个形态里面，其实你是死的，你是死。好，所以很好玩，对不对？所以万应宫，嗯，我都不知道。哎，会呀、啊。
对，
对了，好，你问的很好，我马上想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我也来跟你讲哈，不要喝咖啡，因为能量会流失。好，对啊，可是你还是执意想喝咖啡，你了解的意思吗？好，有的人告诉你说。七月的时候不要到万应宫去那个，否则你一定得还愿，还不出来他就要缠你一辈子。可是还是络绎不绝的人到那去拜拜。好，有人告诉你说啊，庆宴会创造实相，安那嘎嘛嘎得来，好、哦，不想改变自己的想法，你现在懂这意思了吗？好，就算你是灵魂，你死了之后，因为你还带着非常强烈的你在这一世的一个习性。好，跟想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行？我们为什么要在有肉身的时候？我们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对不对？我们又说这个人生很难得，所以你有了这个肉身的时候，就是你最好修行的机会。好，那你想想看，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时候，有人跟你按照讲，你也无一点会听。你不见得会接受人家给你的建议啊！你死了之后，你还是带着这种，哈、哦，这种固执、恭维家业的习性，你知道吗？你的朋友一直跟你讲哦，你唔免搁这样招来招去啊，进来倒胎，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然后他不行不行，我还有什么事没有做完啊？不行不行，我还有什么事没有了？会不会带着这个习性？好，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比如说我们一直想帮人家的忙。你有的时候就坏了人家的好事，你帮人家把事情解决处理了，你让他的灵魂，他内在里面深深的，我们说潜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层面，他是想要来经历这个过程，每一次都被你处理完了，他都没有机会经历。所以为什么有人死性不改？你懂这意思吗？他为什么一直要哎，你帮他还了钱，请他重新开始，死性不改怎么样？又拿去投资，投资又失败，来再来一遍，然后你就跟他讲卖个倒租了，我这个钱在帮你的忙啊，拿到钱问题都解决了，下次又有一个投资机会，又心痒痒，又全部都放下去了，然后再来一次，直到帮他的忙的那个人开悟，不是那个一直在亏钱的人开悟、哦、 是帮助他的那个人开始开悟啊，不要说都在在倒沙缸啊，我嘛无钱啊，这叫这个意思吧？对，我们都以为说是那个一直在拜你。哎，那就是去帮助别人，现在我要嘛加够，觉得那去拜能拜，有吧？人家的灵魂，他要去经历这个过程，经历到他一无所有，他要经历那个一无所有的过程，他要经历到他再多的钱财都留不住的那个经验，大家懂这意思吗？好开心啊！你说不要不要太固执的帮人家的忙，你坏了人家的好事哎，去拜能拜一下，我不是说见死不救，我不是这样子。好，你光见死不救啊！现在你的灵魂选择要去经历，那要跳河你跳吧，你的灵魂选择要经历啊。懂人呐、啊？哎呀，对，大家懂了吗？这样想就轻松了。可是我不是说你的孩子真的要跳到火坑，没关系，你的灵魂要经历，没了，现在救起来了。好，可是你可以帮助他到一个程度，你不能够把他宠坏了。好，你不断的帮他的忙，他不断的一直制造事端，哎，公伟天一直瞪回来，啊，公伟天一直弟弟，好，那你到时候啊，我等你继续经历吧，我祝福你。好，可是有任何需要妈妈的地方，妈妈永远在这里，我愿意帮你的忙，可是你的经验，妈妈不能够替你去经验。好，这是教育上的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你要让孩子养起自己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好，一次两次三次，我的原则是三次了。我不要超过第三次了。恭维天恭啥拜恭维天的啊，好了，现在咱这意思吧，要有一个停损点。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现在明白吗？我跟你讲哈，我们一直说上帝就在你的身边，一切万有的恩宠一直都在爱护着你，他这么大的力量，你感觉到了没有？明白我意思吗？因为每个人他要经由他自己真正的醒悟过来，他才会知道这个礼物对他这么好。好，你看有些孩子，我们要浪子回头，才发现原来爸爸妈妈这么爱他，爱几样几拜呢。好，他就经历了很多事情，原来父母亲苦口婆心的在劝孩子，他不听，他自己要是经历了一个非常辛苦的人生，回过头来，哦，终于知道爸爸妈妈对我真好。所以你不要说存有的力量很大，可是他不能够左右你啊，他尊重你啊。好，假如像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每个人去祈祷上帝直接帮你解决问题就好了。可是上帝是要你知道你发生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好，他说我一直在你身边，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可是你知不知道？好，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啊。大部分的人要觉得说问题解决了，哦，你有在我身边。好，你目前的问题没有解决了，你就觉得他没有在你身边。可是这有点像是你的灵魂选择去经验，所以上帝不能够阻碍了你的学习过程，大家知道吗？就有点像你在问的问题，存有力量这么大，为什么不直接帮他解决问题，引导他走向光明的路就好了。好，这就像是上帝这么大的力量，他也不能够帮你过你的人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生是你想要经验的，你想要去经历的。那存有知道这个刚死的灵魂，他必得要去经验，他重新了解他这一生到底怎么回事的这个经过，所以存有不能够去干涉他，他会说我在这里痴痴等着你，我会一直等着你，等到你真的发现我在你的身边。安妮你知道不？哼，爽。时间到了，好，下一次要讲自杀了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同学？今天是八月几号啊？还有没有问题想问？好，没有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哦，好，这位同学要发表他们最近在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玩 Facebook。然后我们的版主最近开了一个社团，然后像我们会把自己念书上觉得很有感很有触动的一些文字在上面写，然后或是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上面，所以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所以如果有的话可以加入我们。